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唐朝有18个盐池、640口盐井，都隶属杜之管辖。蒲州安邑、解县有5座盐池，合称为两池，每年产盐1万斛，用来供应京城。延州五原有乌池、白池、瓦池、细象池，林州有温泉池、梁井池、长尾池、五泉池、红桃池、回乐池、红镜池，惠州有河池，这三个州都输送大米来替代盐。安北都护府有葫芦池，每年产盐14000斛，供给镇武、天德。黔州有41口盐井，成州、西州各有1口盐井，果州、阆州、开州、通州有123口盐井，由山南西院管辖。琼州、梅州、嘉州有13口盐井，由剑南西川院管辖。梓州、遂州、绵州、河州、昌州、渝州、泸州、淄州、荣州、灵州、简州有460口盐井，由剑南东川院管辖，都按月征收盐税。幽州、大同横野军有盐屯，每个盐屯有壮丁和士兵，每年产盐2800斛，少的产1500斛。沿海各州每年免除租税，改为产盐20000斛，输送给司农寺。青州、楚州、海州、沧州、地州、杭州、苏州等州用盐价购买青货，也输送给司农寺。天宝、至德年间，盐每斗10钱。乾元元年，盐铁、铸钱使第五旗开始改变盐法，在靠近山海景造的有利地点设置监院，让游民从事盐业的人成为停户，免除杂役。私自卖盐的按法律论处。等到第五旗担任株洲榷盐铁使，全面专卖天下的盐，每斗加实价100钱出售，成为110钱。自从战事兴起，流民未能恢复，税赋不足以供应费用。盐铁使刘晏认为，利用百姓的急需来征税，就能使国家财用充足。于是上奏盐法的轻重事宜，认为盐吏太多会骚扰州县，产盐之乡沿用旧监设置官吏，停户把盐卖给商人，任由商人运往各地。将岭离盐产地远的地方设有长平盐，每当商人不到来时，就减价卖给百姓，官府获得厚利，而百姓不觉得盐贵。刘晏又因盐在阴雨天会卤至稀薄，在旱季会吐至松散，于是随时发布命令，派官吏小玉引导，比劝农还加倍努力。吴、越、杨、楚的盐仓多达数千座，积存盐20000余石。有涟水、湖州、越州、杭州四个盐场，嘉兴、海陵、盐城、新亭、临平、兰亭、永嘉、大昌、后关、副都十个监，每年获得钱100余万名，相当于100余州的赋税。从淮北设置13个巡院，即扬州、陈许、汴州、卢寿、白沙、淮西、永桥、浙西、宋州、泗州、岭南、兖运、郑华，捕捉私盐贩子，奸盗因此平息。然而各道增加榷盐钱，商人的船经过要交税。刘晏上奏废除州县的帅税，禁止拦坝牟利的人。刘晏刚上任时，盐吏每年只有40万名，到大历末年达到600余万名。天下的赋税，盐吏占一半，宫廷服饰、军饷、百官的俸禄都依赖他。第二年，刘晏被罢免。贞元四年，淮南节度使陈绍由上奏增加百姓赋税，从此江淮盐每斗也增加200，成为310钱。后来再增加60，河中两池盐每斗成为370钱。江淮的豪商逐利，有时加倍，官府收入不能超过一半，百姓开始怨恨了。刘晏的盐法成功后，商人用绢来替代盐吏的，每名加钱200，已被将士春服。包吉担任汴东水陆运、两税、盐铁使，允许用漆器、玳瑁、绫绮抵盐价，即使不可用的也高估出售，广造虚数欺骗朝廷。停户冒犯法律，私自卖盐不断，巡捕的士兵遍布州县。盐价越来越贵，商人趁机逐利，偏远乡村的平民因高价困苦，以致有啖食的人。巡吏既然多，官员冗杂浪费钱财，当时以此为弊病。此后军费日益增加，盐价逐渐上涨，有用几斗谷换一升盐的。 私自买盐犯法，从未稍减。顺宗时开始降低江淮盐价，每斗为250钱，河中两池盐每斗300钱。增设云安、焕阳、图建三个监。此后盐铁使吏上奏江淮盐每斗减钱，实以便利百姓，不久又恢复原价。当时吏大量进献以巩固宠信，朝廷大臣都用重金收买，盐铁的利润积累在私人手中，而国家才用消耗亏损，却盐法大坏，多被虚估，大概千钱不满130而已。兵部侍郎李训担任盐铁使，让盐吏多归度支，货物没有虚估，天下卖盐税查，盈利665万名。开始一年的利润如同刘晏的末年，之后则是刘晏时的三倍。两池的盐吏每年收入150余万名。四方的豪商华贾聚集在解县，由郎官主管，副职都是御史。盐民的田园在县里登记，但县令不能以县名来治理他们。宪宗讨伐淮西时，杜支使黄甫伯提高剑南东西两川、山南西道的盐价来供应军需。贞元年间，偷卖两池盐一担的处死；到元和年间，减死流放到天德五城，黄甫伯上奏恢复为死罪。一斗以上杖打背部，没收其车驴，能捕捉一斗盐的人赏1000钱。节度观察使派判官周趴死陆路士参军检查私盐，漏查一担以上罚俸禄。卖两池盐的人，方是驻地主人，市侩都连坐。偷瓜捡土一斗，相当于盐一升。州县团保互相监察，比贞元时更加严酷。自从战事兴起，河北盐法只是笼络而已。到黄甫伯，又上奏设置榷盐使，如同江淮的榷法，犯禁的人每年很多。等到田弘正统领魏博归顺朝廷，穆宗命令河北废除榷盐。户部侍郎张平书议论榷盐法的弊端，请求卖盐可以复国，下诏让公卿讨论是否可行。中书舍人为处后，兵部侍郎韩愈逐条诘问，认为不可行，张平书屈服。当时奉天的鲁池生长水柏，用一斛会能得到12斤盐，利润是捡鲁的两倍。文帝时采一斗灰，相当于1斤盐论罪。开成末年，下诏私盐每月再犯的，更换县令，罚刺史俸禄；实犯，则罚观察使、判官的克苛。宣宗即位后，查盐的法令更加严密，卖盐少、私盗多的地方，贬谪观察使、判官，不计实犯。户部侍郎、判度之卢弘止因两池盐法败坏，派遣巡院官司空余重新制定新法，其课税加倍收入，升任榷盐使。因为毫厘是盐池的低进，有盗坏和卖捡的都处死，盐盗持弓箭的也一律死刑。兵部侍郎、判度之周池又说，两池盐盗犯者，追查其居处，有保，涉案罪。卖五担、买二担、停户偷卖二担，都处死。当时将吴的群盗用所劫掠的物品交换茶盐，不接受的焚毁其房屋，官吏不敢抗拒，镇戍、厂铺、宴贷因官通致富。宣宗于是选择曾经担任两级府望县令的人担任监院官。户部侍郎裴修担任盐铁使，上奏盐法八事，其法令都实行，两池榷客大增。此后战事遍及天下，各镇善取利益，两池被河中节度使王仲荣所有，每年进贡盐3000车。宦官田令孜招募新军54都，转运不足，于是倡议两池重新归属盐铁使，但王仲荣不奉诏，以至于起兵反叛。熹宗为此再次出京，然而最终未能夺取。唐朝初年没有酒禁。乾元元年，京城酒贵，肃宗因粮食供应紧张，于是禁止京城卖酒，预期到卖熟食恢复如初。乾元二年，饥荒，再次禁止卖酒，除非光禄寺祭祀、宴请番客，不喝酒。广德二年，规定天下卖酒户按月收税。建中元年，废除酒税。建中三年，再次禁止百姓卖酒，以资助军费，设置店铺酿酒，每壶收钱3000，州县总领、淡泊私酿的论罪。不久，因京城是四方汇聚之地，废除专卖。贞元二年，再次禁止京城、蓟县卖酒，天下设置店铺卖酒的，每斗钱150，免除其徭役，只有淮南、中武、宣武、河东专卖酒曲而已。 元和六年，废除京城卖酒店铺，将酒税钱随两税青苗征收。大和八年，于是废除京城酒类专卖，所有天下酒专卖钱156万余名，其中杂费占1/3，贫户逃避卖酒的不在其中。昭宗时，因用度不足，改变京畿进镇的酒区法，再次专卖酒以供应军队。凤翔节度使李茂贞正专擅其力，按兵请入奏报厉害，天子急忙废除。起初，德宗采纳户部侍郎赵赞的建议，对天下的茶、漆、竹、木征税10分取1，作为长平仓本钱。等到出奔奉天，于是悔恨，下诏立即废除。等到诸子被平定，佞臣揣测旨意心力的人更加禁言。贞元八年，因水灾减税。第二年，诸道盐铁使张滂上奏，产茶州县向山区和商人要路，按3等定价，10分税1。从此每年得钱40万名，但水旱时也未曾救济百姓。穆宗即位后，两镇用兵，国库空虚，宫中建百尺楼，费用不可胜计。盐铁使王波图谋宠幸以自立，于是增加天下茶税，大致每百钱增加50。江淮、浙东西、岭南、福建、荆襄的茶由王波亲自管辖，两川由户部管辖。天下茶家金至20两，王波又上奏加取。又时以李觉上书劝谏说，专卖税起于养兵，如今边境无忧，而厚敛伤害百姓，这是不可依。茶饮是人们所需的，重税则价格必涨，贫弱更加困苦，这是不可二。山泽的富饶，其产出不限，征税以受多获利，价格飞涨则买者稀少，这是不可三。此后王牙判二使，设置榷茶使，迁移百姓的茶树到官场，焚烧旧积的茶叶，天下大怨。令狐楚代为盐铁使兼榷茶使，又命令缴纳专卖税，只是加价而已。李时为相，以茶税都归盐铁，恢复贞元时的制度。武宗即位，盐铁转运使崔巩又增加江淮茶税。当时茶商经过的州县有重税，有的掠夺舟车，露天堆积在雨中，各道设置底店收税，称为踏地钱，所以私贩更加兴起。大中初年，盐铁转运使裴休制定条约，私卖3次各300斤，才论死。长途商旅，茶虽少都死。故人运输3次至500斤，居舍快保4次至1000斤者，都死。原户私卖100斤以上，杖杯3次，加重徭役。毁原失业的，刺史、县令以纵容私盐论处。泸州、寿州、淮南都加半税，私商给予自首的凭证，天下茶税比贞元时增加1倍。江淮茶为大魔，一斤至50两。诸道盐铁始于从每斤增税5，称为圣茶钱，从此斤两恢复旧制。总共银、铜、铁、锡的冶厂168处。陕州、宣州、润州、饶州、衢州、信州5个州，银冶58处，铜冶96处，铁山5座，锡山2座，铜山4座，汾州、繁山7座。麟德二年，废除陕州铜冶48处。开元15年，开始对益阳五重山的银、锡征税。德宗时，户部侍郎韩回建议，山泽的利润应属于君主，从此都隶属盐铁使。元和初年，天下银冶废弃的有40处，每年采银12000两，铜26万6千斤，铁207万斤，锡5万斤，铅没有固定数量。开成元年，又将山泽的利润归给州县，刺史选派官吏主管。此后各州牟利已自职，全国不过7万余名，不能抵一县的茶税。等到宣宗，增加河黄戍兵1卷52万余匹。盐铁转运使裴休请求重新归属盐铁使，以供国用，增加银冶2处，铁山71座，废除铜冶27处，盐山1处。天下每年大概银25000两，铜65万5千斤，铅11万4千斤，锡17000斤，铁53万2千斤。隋朝末年流通5铢白钱，天下盗贼兴起，私铸钱币流通。1000钱起初重2斤，后来越来越轻，不到1斤，铁叶、皮纸都用来做钱。高祖进入长安，民间流通现还钱，其制作轻小，大约8-9万才装满半壶。武德4年铸造开元通宝钱，直径8分，重2铢4餐， 积攒十钱重一两，轻重大小适中，前文用八分篆隶三种字体，洛并幽邑贵等州都设置前间，赐给秦王、齐王三座炉，右仆射裴寂一座炉，用来铸钱，私自铸钱者判处死刑，没收其家属。此后私自铸钱逐渐兴起。显庆五年，因为劣质钱币太多，官府收购，用一个好钱换五个劣质钱，民间藏匿劣质钱，等待禁令松弛。乾封元年改铸乾封全宝钱，直径一寸，重二铢六分，一个当旧钱十个。过了一年，旧钱多被废止。第二年，因为商人贸易不通，米帛价格暴涨，重新推行开元通宝钱，天下都铸造它。但私铸犯法的人日益增多，有人用船筏在江中铸钱，诏令各地收缴劣质钱，但奸邪行为仍未停止。一凤年间，沿江百姓多私自铸钱为业，诏令巡江官督捕，携带铜、锡、蜡超过百斤的没收官府。四年，命东都出售米粟，每斗令缴纳劣质钱一百枚，少府、司农销毁他们。这时铸钱多，钱贱，米粟价格暴涨，于是停止少府铸钱，不久又恢复旧制。永淳元年，私铸钱者处死，邻居、保、李、方、村正都连坐。午后时，钱不是穿孔以及铁锡铜业铸造的都可以使用，熟铜、台斗、沙色之类的钱都流通，从此道铸蜂拥而起，江淮游民依仗大山北海铸钱，官吏无法捕捉。先天年间，两斤的钱更加烂恶，郴州、衡州的钱只有轮廓，铁锡五铢之类的都可以使用。有人容锡铸钱，片刻而成百上千。开元初年，宰相宋璟请求禁止劣质钱，推行二铢四餐钱，销毁不能使用的旧钱。江淮有官卢钱、偏卢钱、棱钱、石钱，派监察御史萧引之出使江淮，按户收缴劣质钱，搜捕责罚非常严厉，上交青铜钱都送官，小而恶的沉入江湖，市场交易不通，物价更加昂贵，萧引之因此获罪贬官。宋璟又请求拿出十万斛米收购劣质钱，少府销毁他们。十一年，诏令各地加铸，禁止卖铜锡以及制造铜器的人。二十年，一千钱以重六斤四两为准，每钱重二铢四餐，禁止缺钝、沙色、荡染、白墙、黑墙之类的钱。首先违规的，官府收购，铜一斤作价八十钱。二十二年，宰相张九龄建议，古代用布帛书素不能以尺寸、钞勺来均等，于是铸钱以通贸易。官铸收入不多，而公费很多，应该放任百姓铸钱，建议下发百官、宰相裴耀卿、黄门侍郎李林甫、河南少尹萧炯、秘书监崔勉都认为严厉禁止劣质钱，则人们知道禁令，对铜征税折算徭役，则官府也铸可成，评估公价则私铸因利薄而自行平息，如果允许私铸，则下面都弃农而征利了。左监门卫陆氏参军士刘志说，现在的钱是古代的下币，如果舍弃而任人铸，则上面无法控制下面，下面无法侍奉上面，这是不可之一。物贱伤农，钱轻伤甲，物重则钱轻，钱轻由乎物多，物多则设法收之使之少，物少则设法不知使之轻，为何假手他人，这是不可之二。铸钱不砸铅铁则无利，砸则钱恶，现在堵塞私铸之路，人尚且冒死，何况设陷阱引诱，这是不可之三。铸钱无利则人不铸，有利则离开农田的人众多，这是不可之四。人富则不可以赏劝，贫则不可以威禁，法令不行，治理不善，由于贫富不齐，如果允许铸钱，贫者给富家服役，富家乘机更加自私，这是不可之五。钱重由于人口日益增多，而炉数没有增加，工钱与铜价大致相等，所以破重钱为轻钱，铜不够用在于采用的人多，铜做兵器不如铁，做器具不如漆，禁铜则人无所用，道铸的人少，工钱不被破坏，人不犯死罪，钱又日益增多，这是一举而四美兼得。这时公卿都认为放任百姓铸钱不便，于是下诏只禁止劣质钱而已。信安郡王李一又说国用不足，请求放任私铸，议论的人都畏惧李一是皇帝弟弟的尊贵，没人敢反对， 只有仓部郎中韦伯阳认为不可，李毅的提议也被阻止。26年，宣州、润州等州开始设置钱监，两京用钱稍好，米粟价格更加下降。此后钱又逐渐变差，诏令出铜的地方设置钱监，铸造开元通宝钱，京师库藏都满了。天下盗铸更加兴起，广陵、丹阳、宣城尤其严重，京师全豪年年收取，舟车接连不断。江淮偏炉钱有几十种，掺杂铁锡，清细散漫，不再有铜钱形状。官方铸造的教官炉钱，一个当偏炉钱七八个，富商往往收藏它，用来换取江淮私铸的钱。两斤的钱有额眼、古文、线环等区别，每贯重不过三四斤，甚至剪铁而串起来。宰相李林甫请求拿出绢布300万匹，平价收购钱，物价暴涨，投诉的人每天上万。兵部侍郎杨国忠想揽权以示恩，在市门挥鞭说即将恢复原状。第二天诏令恢复行用旧钱。天宝十一载又拿出钱30万名换取两市劣质钱，拿出左藏库的牌斗钱，允许百姓兑换。杨国忠又说钱不是铁锡、铜砂、穿孔、古文都可以使用。这时增加征调农人铸钱，既然不是他们熟悉的技能，都难以维持生计。内作判官韦伦请求高价招募工匠，因此役用减少而古铸增多。天下炉99座，绛州30座，杨、润、宣、为各10座，义、邓、琛各5座，扬州3座，定州1座。每炉每年铸钱3300名，一使丁匠30人，耗费铜21200斤，蜡3700斤，锡500斤，每千钱耗费成本750钱。天下每年铸钱327000名。肃宗乾元元年，经费不足，铸钱使第五旗铸造乾元重宝钱，直径1寸，每名重10斤，与开元通宝参用，一个当10个，也称乾元10当钱。此前各炉铸钱粗劣轻薄，熔破钱及佛像，称为盘陀，都铸为私钱，犯者杖死。第五旗为相，又命绛州各炉铸造重轮乾元钱，直径1寸2分，前文也说乾元重宝，背面外郭为重轮，每名重12斤，与开元通宝钱并行，一个当50个。这时民间流行3种钱，大而重棱的也称重棱钱。法令屡次变更，物价暴涨，米一斗钱至7000，饿死的人满路。起初有虚钱，京师人人私铸，并小钱毁坏中佛像犯禁的人越来越多。郑叔清任京兆尹，几个月内杖死800多人。肃宗认为新钱不变，命百官集议，不能改变。上元元年，减重轮钱一个当30个，开元旧钱与乾元10当钱都一个当10个，年未买卖接受，可以做10钱，虚钱交易都用10当钱，从此钱有虚实之名。史思明占据东都，也铸造得意元宝钱，直径1寸4分，一个当开元通宝100个。不久厌恶得一不是常做的征兆，改钱文为顺天元宝。代宗即位，乾元重宝钱一个当2个，重轮钱一个当3个，总共3天后大小钱都一个当1个。自从第五旗改铸，犯法的人每天几百，州县不能禁止，到此时人们觉得很方便。此后民间钱元重轮二钱铸为器物，不再流通了。当时议论的人认为，从天宝至今户900余万。王志说，上等农夫养活9人，中等农夫养活7人。按中等农夫计算为6300万人。少壮平均每人10米2升，每天耗费米126万斛，每年耗费45360万斛，而衣服加倍，吉凶之礼再加倍，余留3年储备以备水旱凶灾，当米136080万斛。以贵贱丰俭相当，则米的价值与钱相等。田按高下肥瘠封号为律，一顷出米50余斛，当田2721万6千顷。而钱也每年毁于官平埋藏焚匿，其间铜贵钱贱有铸为器物的，不出10年前几乎用尽，不足以供应当世之用。诸道盐铁转运使刘晏认为江岭各州根据土产所出，都是粗重贱弱之货，运到京师不够支付道路运费，于是积聚在江淮，换铜千星炭广铸钱，每年得10余万名，运到京师及京扬二州， 从此前日益增多。大历七年，禁止天下铸造铜器。建中初年，户部侍郎韩回因为商周洪雅也铜多，请求恢复洛源废监，启用十座炉，每年铸钱72000名，每千钱耗费成本900。德宗听从了他，江淮多迁西钱，用铜包在外表，不足斤两，薄价更加昂贵。销毁1000钱得铜6斤，铸成器物则每斤得钱600，所以销毁铸造的人多，而钱更加损耗。探度之赵赞采连州白铜铸造大钱，一个当10个，以权衡轻重。贞元初年，洛谷散官禁止行人携带1钱出关。朱道延铁使张滂上奏，禁止江淮铸铜为器，只允许铸镜而已。十年，诏令天下铸造铜器，每器1斤，其价不得超过160文，销钱者以道铸论处。然而民间钱更加少，增薄价格轻贱，州县禁止钱出境，商贾都绝迹。浙西观察使李若初请求允许钱往来，而京师商贾携带钱四方贸易的不可胜计，诏令又禁止。二十年，命市场交易以绫罗绢布杂货与钱兼用。宪宗因为钱少，又禁用铜器。当时商贾到京师，将钱委托给诸道禁奏院及各军各使附加，轻装前往四方，和券财取钱，号称飞钱。京兆尹裴武请求禁止给商贾飞钱，搜查各方，二人作保。盐铁使李训因为郴州平阳有铜坑280余处，又设置贵阳监，用2座炉，每天铸钱20万，天下每年铸钱135000名。命令续钱的商贾都拿出钱来购买货物。天下有银的山必有铜，只有银无益于人，五岭以北采银1两的流放他州，官吏论罪。元和四年，京师用钱每名少20文，以及有迁徙钱的逮捕，不是交易而前行于路者不追究。又诏令开采五岭银坑，禁止钱出岭。六年，贸易前10名以上的参用布帛。豫州三河也距飞湖固建20里而近，河东节度使王鄂设置炉，疏浚拒马河水铸钱，公费尤为节省。以刺史李听为使，用5座炉铸，每炉每月铸钱30万。从此河东西钱都被废止。自从京师禁止飞钱，家有制藏，物价逐渐轻贱。判度之卢坦、兵部尚书判户部使王绍、盐铁使王波请求允许商人于户部度之，盐铁三思飞钱，每千钱增加给100钱，但商人没有来的。又允许与商人等值兑换，但钱重薄轻如故。宪宗为此拿出内库钱50万名购买布帛，每匹加旧价1/10。适逢吴元济、王承宗联合抗拒朝命，用7道兵讨伐他们，经费枯竭。黄甫伯建议内外用钱每名扣除20文之外，再抽取50文送度之，以供应军需。12年，又拨给京兆府钱50万名购买布帛，而附加钱超过5000贯者处死，王公重贬，没收入关，以1/5赏给告发者。京师店铺所积都是方阵的钱，少也有50万名，于是争相购买宅地。但富商倚靠左右神策军官钱为名，府县不敢弹劾查问。民间店没有的达到70文，迁徙钱越来越多，官吏捕捉犯者多属于各军各使，呼喊聚集世人强夺，殴打伤害立足。京兆尹崔元略请求犯者由本军本使到场处决，皇帝不能采纳，诏令送本军本使，而京兆府派人到场处决。穆宗即位，京师卖金银10两，也垫1两，抵米盐100钱垫7-8文。京兆尹柳公绰以严法禁止。不久，因为各地用钱垫没不一，诏令从俗所宜，内外给用，每名垫80文。宝历初年，河南尹王启请求将销毁铜钱铸造佛像的人按道铸钱论处。大和三年，下诏佛像用铅、锡、土、木制作，装饰的袋子用金银、偷石、乌油、蓝铁，只有镜子、磬、钉、环、纽扣可以使用铜，其余全部禁止，盗铸者处死。这时严厉禁止迁徙钱，举报私铸1000钱的人赏5000钱。大和四年，下诏积累铜钱以7000名为限额，超过10万名的限期1年内流通，20万名的限期2年。凡是交易100名以上的 布帛米粟占一半。河南府、扬州、江陵府因为是大都市，约束与京城相同，不久都停止了。大和八年，河东的西黔又兴起，盐铁使王涯在豫州设置飞狐驻黔院，天下每年驻黔不到10万名。文宗担忧必侵黔众，下诏方镇允许黔谷交易。当时虽然禁止用铜制作器物，但江淮、岭南的商铺公开出售铜器，用1000钱铸成器物，出售获利数倍。宰相李觉请求增加铸炉铸钱，于是禁止铜器，官府全部收购。天下铜矿50处，每年采铜26万6千斤。等到武宗废除佛教，永平监官李玉燕请求将铜像、钟、磬、炉、铎都归巡院，州县的铜越来越多。盐铁使因为工匠有固定劳力，不足以增加铸造，允许各道观察使都能设置钱房。淮南节度使李绅请求天下用周明铸钱，京城的称为金钱，大小直径1寸，如同开元通宝，交易禁用旧钱。恰逢宣宗即位，全部废除会昌年间的政策，新钱因字可辨认，又被铸成佛像。昭宗末年，京城用钱850文为一贯，每百文实际只有85文，河南府以80文为100文。